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这个年代呢，好多的人都喜欢自己一个人住。自己一个人住呢，就是最好的地方，就是可以掌控一切，不用去迁就其他人，不用去跟其他人一起分享一个地方，全部都是按照我的需求，我的意志。但是如果按照圣经的讲法呢，上帝好喜欢跟人一起住的。无论在伊甸园里头，上帝是跟人一起在个园子里头去生活，上帝会在里头行走的。或者去到即是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与人同在，就是进入人群当中，有恩典有真理。或者去到启示录里头，都是要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其实那份的同在，以马内利，是我们基督教信仰非常重要的元素。而在撒加利亚书亦都不例外，上帝亦都是讲到，你们要欢乐歌唱，因为我要住在你们当中。我不知道当耶和华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怎样想呢？哎呀，要迁就耶和华，怎么算好呢？要做个好人，那些就是大家怕信耶稣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惧怕上帝的同住。今日耶稣告诉我们，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也都同时间告诉我们，我们要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亦都要住在我们里面。你准备好与上帝一起住未？好了，请李重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撒加利亚书二章一至七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跟着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二章八节到三章一节的内容。读完撒加利亚书二章一到七节，或者有人不禁发出疑问，先知在这里所提到的准绳是什么呢？经文提到的这个手拿准绳的人，是讲着耶和华的使者，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就是出现在第一个异象当中骑在红马上面的骑士，他们是同一个人来的。准绳象征耶路撒冷的重建，神呼吁百姓归回重建耶路撒冷，而他们要量度出根基的四方边界。或者有人会说，有家不能回和有家而不回，两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很多被掳的犹太人，他们并没有归回耶路撒冷，因为他们选择继续留在巴比伦，贪恋当地的财富和安全。但是撒加利亚就叫他们要快点离开那里，这个是一个紧急的呼吁，因为巴比伦很快就被毁灭了。而且呢，巴比伦那种奢侈糜烂的习俗，会令到神的子民忘记将属灵的事情摆放在首位。 可惜大多数以色列人没有听从警告，仍然留在巴比伦。上一次节目结束之前，我讲过要暂时转移话题，再看回角和木像这两个异象。第一个角是巴比伦，跟着象征木像的马代波斯来到了。马代波斯要击倒巴比伦，跟住成为一个强权国家，而这个国将继续迫害神的百姓。于是神会兴起另外一个木匠希腊来取代马代波斯。希腊是一个骄傲的国家，很严重地逼迫以色列人。然后神又兴起另一个木匠罗马，这个国家会削减希腊的国力。当罗马帝国变成一个强权国家的时候呢，削弱他国力的木像到底在哪里？历史告诉我们，伟大的罗马帝国将会分裂。但是这个预言告诉我们，到末后的日子，罗马帝国会再次兴起。那么谁要将他击倒呢？主耶稣，他会从天而降，他是从拿撒勒来的木像，他是拿着粮尺的人，他是会来击倒敌基督和他们的党羽，然后基督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这些就是这三个异象要告诉我们的警方，所以这些异象是非常重要的。撒加利亚书二章八节经文记载，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这节经文提及到眼中的同人，是一个很不寻常的讲法。这个词语虽然都出现在圣经其他地方，但是在这里就是讲着希伯来文的瞳孔或者是门的意思，要透过门光才可以照射入来。这里是指到人很宝贵又很容易受到伤害，很需要保护的东西。神看待以色列人是他眼中的同人。这节经文从神的同人来隐喻神的百姓，也就是居住在巴比伦城中的锡安人，表明神最珍惜他自己的百姓，必定要惩罚百姓的仇敌。尼赛亚降临将会同时完成这两个使命，亦都即是让神的百姓得到荣耀，并且惩罚百姓的仇敌。正如保罗在帖撒罗尼加后书一章七到十节所讲过，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权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撒加利亚书二章九节记载，看哪，我要向他们轮守，他们就必作服侍他们之人的奴仆，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神话我要向他们轮守，意思是神只需要挥动下他的手，那就可以让百姓的敌人惊怕。神又说他们就必作服侍他们之人的奴仆，意思就是说那些原本服侍他们的人呢，反过来会成为主人的。我要向他们轮守，这里呢是神人同形同性论的一种表达方式来的，描绘了审判主的手将要临到地上列国之上。而类似的经文呢，例如以赛亚书十一章十五节说，耶和华必使埃及海叉枯干，轮手用暴热的风使大河分为七条，令人过去不至湿脚。又有以赛亚书十九章十六节所讲的，到那日 埃及人必像妇人一样，他们必因万军之耶和华在埃及以上所轮的手战惊惧怕。先知用了看啊这个字呢，去引介出他所要强调的说话。耶和华只是用摇动他的手的动作，就能够推翻列国现有的状况。而一度曾经是奴隶的犹太人，他们必定可以由压迫者那里抢夺掠物。不过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撒加利亚所强调的，这些是耶和华的作为，而不是人的成就。犹太人呢，他们应当归回，并且预备面对这件事。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这个预言的应验可以证实到传达信息者的真确性。先知的说话不一定是指当代人会怀疑他或者会拒绝他，而是要反映出他的把握。他所传达的说话是必然要实现的。这一次呢，他就没有讲到差遣我到你哪里去了，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使命呢是要针对列国的。跟住落嚟，我哋就要睇圣经当中最重要嘅预言之一啦。撒加利亚书二章十节嗰度记载神话：石安城啦，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话石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石安啊，系喺耶路撒冷嘅一座山啊。有啲异教就想将呢节经文呢应用喺佢哋自己身上，于是呢会将石安搬咗去英格兰或者去美国或者去其他国家嘅。我必须要澄清一件事，当神提到石安嘅时候，佢并唔系指地理上嘅其他任何位置，佢系单单指到巴勒斯坦嘅嗰个地方。有些人随意地解释，将原来要给以色列以及跟他们有关的一些预言去解释成为是给我们的预言，这样是相当危险的。当然我们可以将这些原则应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因为这里所讲的的确是重要的原则。但是当神提到地理位置的时候呢，他就是专门去指出某些的地理位置。但是有人会说这个异象来的噃，是我同意这种讲法，但是异象是会应验的嘛。有一位朋友他不同意我解释启示录的方式，于是他说不是你所讲的那个意思。那我就跟他讲了，你到底讲的什么意思啊？他说这里是一种象征嘛。我说好啊，那请你告诉我这里到底象征什么呢？他就继续说，都说只不过是个象征了。那我就说，你知道的，象征必定是象征某些事嘛，而且是要很合理的嘛。你不能够好像变戏法一样随意地去解释说就是这意思了。你怎样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呢？象征必须有所指，亦要很仔细地去研究参考其他相关的经文，才能够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的。预言不能够照诗意解释，必须经过整本圣经的验证。因此呢，当神在这里用石安这个地理名词的时候，神就是在这里讲以色列的石安。请注意，在这里亦有石安的女儿的意味，这样更加是指以色列国。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比喻，不可能说他是讲其他民族的。神说，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神的意思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他要在石安降临来到人间，就是以色列石安的女儿那里。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我来要住在你中间，这个是以马内利的应许。所罗巴伯圣殿的重建和基督的初临都成就了这个应许，等到基督的再临将要完全地成就这个应许。欢乐歌唱在这里诗句的开头是命令句来的，和二章六至七节相似。在赞美诗里面，唯独这里将两个命令相连在一起。其他颂扬神拯救的诗歌只会说歌唱，或者欢呼，或者扬声欢呼。例如以赛亚书十二章六节、四十四章二十三节、五十四章一节，以及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七节，就是这样。耶和华在锡安作王，这个经常成为欢呼的背景。但是西班牙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就讲得更加清楚了。因此论到耶和华在锡安作王的庆典，经文里面是多次提到欢乐的。锡安的女子是指耶路撒冷城，但是亦都包括四围的居民，是可以指到远超过耶路撒冷居民的一大群人。因为我来，这里引进了一段重要的启示，要住在你中间，这句就让人回忆起会幕的建造，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圣殿的建造亦都是基于同一个理由。而当以西结瞻望新的圣殿的时候，他见到耶和华的荣光，他接受圣殿是神所立定宝座的地方，直到永远。会幕和圣殿是那位将他们带领出埃及信实守约的神一个同在的标记。新圣殿既是在建造当中，那这个应许就包括了约的延续，以及耶和华在锡安作王，这个是何等大的鼓励呢？撒加利亚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作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耶和华必收回犹大作他圣地的坟，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先知预言，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注意，不单止以色列，还有很多国家要回转归向神。归附耶和华就是指到在信心和属灵经历上和神的连结。耶和华必收回犹大，有许多国是会回转归向神，这样并不是说神不会应验他对犹大的应许。撒加利亚提醒他的同胞，他们都是神的产业，是神杯中的份。这节经文可以一次并且永久地回答了反犹太人的一些讲法。他们说犹大是指犹太人，而以色列就是指另外一个种族。在这里神说他要收回犹大作他圣地的份，这个是圣经当中唯一用圣地名称的地方。今天那里已经不是圣地，当我公开这样讲的时候，是有人会向我挑战的，说那个就是圣地，是主耶稣曾经行走过的地方嘛。但是呢，主的足迹已经消失了，他已经不再在那里走动了。当然有一日他将要再来，到那阵时那里就会再次成为圣地，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这样是指出神现在未拣选耶路撒冷的。当神拣选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就会成为世上的首都。请你记住，没有一个预言可以按照诗意去解释的，必须要参考其他相关的经文。所以请留意以赛亚书二章二至三节，那里说末后的日子 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留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粪秽必出于石岸，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整段说话都是指千禧年将要发生的事。那时就是指耶和华的日子，或者是尼赛亚的日子，意思是指基督的初临或者再临，以及初临和再临之间的全部时间。这节经文应许外邦人将成为神的百姓，使到他们仰望始于基督初临的新约教会，以及成就于基督再临的神的国度。圣地就住字面的意义上就是指应许之地迦南，象征神所居住而且掌权的所有土地。它的意义和诗篇作者所经常使用的圣山是相似。诗篇第二篇六节记载神话：我已经立我的君在石安我的圣山上了。撒加利亚书二章十三节说：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到时呢，全地都将要静默无声。今日下到处都有人在讲话要言论自由，但是到了那个时候就会有静默无声的自由，因为神在他的圣殿之中。这样呢，是指到在千禧年期间世人都能够见到他。这个未来的盼望鼓舞着撒加利亚时代的人，而今日也都同样鼓舞着我们。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计划和目的，神正在你和我生命当中动工，神在你和我心中要按照他的旨意、他的美意来行事。所以我们应该与主同步，紧紧跟随主的脚中而行。凡有血气的都当在神面前静默无声，先至揭示了两件大事。第一，神将使到列国的荣华变为无有。第二，神要在耶路撒冷出现。既然是这样，凡有血气的都应当震惊敬畏，并且静默无声。神兴起，人亦都好像由睡眠当中清醒过来，所有潜力都准备发挥。甚至或者想起诗篇四十四篇二十三节和以赛亚书五十一章九节，对那些呼求的回答已经近在眼前了。从圣所出来了，是指神从天上圣所出发前往耶路撒冷。虽然有些地方认为这个词语是指圣殿，但是呢，这里是将神在天上永远的居所和他要前往的地方作了一个对比。这一段的抒情诗首先讲到秘掳之人归回和圣殿的完成，跟着就超越这些事件，保证列国将要体验到神的能力，承认他的主权，在耶路撒冷和他立定新约，全地的人都应当期待神的来到，神住在他们中间。跟住落嚟，我哋进入撒加利亚书第三章嘅研读查考。我哋继续研读神俾撒加利亚嘅十个异象嘅时候，请记得我哋系喺度读圣经当中具有高度象征性嘅比喻。呢十个异象应该放喺一齐，针对一个特定嘅信息。建立咗整体，我哋就能够明白每个异象都有重要嘅说话同我哋讲。此外，我们还要对照这些异象和圣经其他的预言的关系。正如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所说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即是说不可以按照预言本身的意思去解释，应该是对照整个预言 从永恒的过去到永恒未来的预言来到去认识了解的。撒加利亚书三章一节记载，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请你注意，这个约书亚并不是带领以色列子民进入应许地的那个约书亚，这里的约书亚是以色列余民当中的大祭司，这些余民是从巴比伦秘掳之地回归的以色列人。约书亚这个名字呢，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而新约的希腊文呢，就译做耶稣。根据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的记载，天使宣布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这样讲的，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呢，你现在就知道约书亚这个名字的确是很适合大祭司的身份的，也都让人联想到以色列国要成为圣洁大祭司的国度。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这个使者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基督，就好像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一样。经文说，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如果撒加利亚见到约书亚，那他一定都见到撒旦，这样就表示撒旦是真实存在，是有位格的。现在有很多人对撒旦好像很有兴趣，而过去几十年来，很多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已经不再用撒旦这个词，他们甚至忘记了他，或者以为不提他那他就会离开。但是撒旦并没有离开过的，还是真实地存在。不过到现在，很多人因为对超自然有兴趣，他们对魔鬼相比起对神对主耶稣的兴趣更大。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愿我们都能够坦然无惧站立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我们站立在耶稣基督面前，并且靠着与我们同住同在的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最后见到上帝的帐幕在人间，我们可以重新坦然无惧去到上帝面前与他同在。上帝就是愿意拯救我们的上帝，这个就是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愿我们时常都记住，上帝要拯救我们，祂要与我们同住。好了，在这里多谢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次相会。
要来到